雪佛，你怎么啦？最近一直听你到这边哀，这边哀，一直哀，哀好痛好痛，发生什么事情啦？
哦，我就最近得了皮蛇，你知道那个痛啊，好像被电到一样。
啊，皮蛇不是老人家才会得到疾病吗？
虾米老人家？虾米老人家？
五十岁以上就高风险了啦。
我还没五十啦。不要这样吧，
我们这一集应该为了雪佛特别开一集吧。
好，对对对，我们应该来跟大家讲皮蛇的一些知识，对，很重要，
专门为中老年人开的这一集。
好哦。
我们爱公卫也爱公卫，
不管是健康、
疾病、气候、
环境、
饮食、
职业，都在公卫里。
到丁来公卫，让大家知道公共卫生，
让我们一起来
公卫更健
康。好，我觉得袁明讲的真的太好笑了，原来皮蛇是中老年人会得的疾病。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雪佛，你怎么会得到皮蛇？那时候又怎么样啊？这个老年人，
我什么老年人啊？我正年轻好不好？我是因为
讲到都卡住了，
不是这。我是因为去年底到又要论文，我上一集就讲了，又要论文又要工作，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累到免疫系统一整个是应该算崩坏的程度。然后
你这一集要小心讲话，不要让老师又觉得你在反招生哦。
啊，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我工作太累，这样可以吗？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皮疹，但是我跟你说。我的皮疹很神奇哦，我都是深层的那个刺痛，但我表层完全没有什么疱疹出来或什么的伤口都没有，非常的神奇。但是我只能说真的很痛，所以啊，哎，两位医师，皮蛇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为什么会得皮蛇啊？那个我
年纪大了。
哎、欸，一定要一直围绕这个话题吗？
不是啊，我们三个都没有得过皮蛇，终于得皮蛇，
真的很奇特。可以可以震惊一点吗？为什么会得皮蛇？
这个皮蛇呢，就是正确的名称叫做带状疱疹，那它其实是一个水痘病毒的一个复发。因为我们小时候应该大家都得过这个水痘病毒嘛，那水痘病毒好了之后，那病毒不会消失，它会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特别是感觉神经节。那一旦呢，就是工作很累啊，写论文啊，年龄大啊，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活化，大量增生，就会产生那个神经的发炎，那也会让这个神经的相关的这个皮肤也会有红肿的水泡，所以就会它因为像沿着神经走嘛，那我们神经可能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在腰部，然后会绕腰一圈这样子，所以常常之前有一个谣传，就是如果蛇缠腰身体一圈就会死亡，那这个绝对是一个假的，因为就不会跨过身体的中线，因为这个是我们那个神经节的分布。所以呢，其实罹患水痘的人大概有 20% 大概都会有将来产生这个带状疱疹，那但是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会得一次，但是如果像是一些高龄的族群啊，免疫力下降啊，或是有得一些重大疾病啊，那可能会有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呢，预防下一次再复发就很重要，所以就要打疫苗。所以今天呢，就是可以让雪佛来现身说法一下皮蛇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因为它的疼痛呢是很特别的，跟一般的我们去撞到啊扭到啊的疼痛就是不太一样。你是怎么痛呢？
那个痛就是真的像针在你的那个很深层的肌肉这样子刺或电的那种痛，然后真的跟我们一般什么肌肉酸痛啊，或者是就是骨就是你因为运动或者扭到那种痛都不一样，然后它就是刺痛，然后像电一样，对。然后我的感觉是它其实还蛮深层的，它在我的那个肌肉还蛮深层的地方。不过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 但是你刚刚说我们表面会有那个红肿或疱疹嘛，对不对？但我的症状是我表面都没有长任何的东西，就只有在肌肉底层，但是真的非常痛。国佑，你有遇过这样的状况的案例吗？
嗯，其实很多水痘的病人，他们来门诊的第一个主诉其实都不是长水泡，都是跟我们说，比如说我胸口痛，我背痛，甚至有肩膀痛、肚子痛。那更比较要小心的，比如说是发生在我们的头皮，因为其实这个带状疱疹如果侵犯到我们的眼角膜，其实是有可能会造成眼角膜的破坏，然后导致失明的情形。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其实他来的第一个主诉可能会是一些部位的疼痛，然后如果我们仔细去做一些理学检查，就会发现他在疼痛的部位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水泡之类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症状，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去判断说他是不是一个带状疱疹的一个情形在发生这样。
哦，那一天是谁还叫我去泡温泉，说我那个肌肉痛去日本旅游泡个温泉就好，是谁是谁扣姐，你要帮
我
讲电话。
我们因为在云端看诊你知道吗，就是在空中抓药一定会有一些 miss， 因为没有看到人嘛，所以我们刚刚有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把疼痛的部位去把它翻开来去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些什么特别的疹子。其实这个常常都会在我们在看诊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其实都会去忽略掉。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帮民众看诊那再去检视他疼痛的部位的时候其实都不太会去漏掉这么一个明显的一个水泡的状况的话，其实不太会有这种比如说长水痘还叫你去泡温泉的情形发生啊。
哦，是是是是。哎，那寇姐你真的没得过？
我没有啊，因为我是年轻人啊。不过我想问一下维明，因为你刚刚讲说皮蛇是我们小时候得过的那个水痘病毒藏在神经节里头的，那个后来长大了后就会再复发，所以这是复发还是传染呢？因为小时候的水痘是会传染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它是复发的话，那有没有哪些原因除了就是像雪佛一样年纪大了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会就是增加你罹患那个带状性疱疹的风险呢？
嗯，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就是说其实小时候得到水痘，那个时候大部分小时候得到水痘都是被别人传染，因为水痘的传染力是很强的，大概可以传染 80-90% 的，只要旁边没有防护的话就容易被传染。那水痘的话呢，就是得过之后它就会隐藏在我们神经节里面，那当你有一天发生很多事情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就会复发。那不过呢，雅慧就是 Coco 姐提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那带状疱疹其实也会传染，那特别像是那个飞沫啊或者是体液啊这些途径会传染，那大概也有 15% 的一个传染力，所以还好雪佛没有去泡温泉，不然的话呢那些泡温泉的人呢可能全部都中奖了。所以那个雪佛如果在带状疱疹的还是有的时候也记得要戴口罩，因为你的飞沫呢可能还是会传染给你的家人，所以如果有带状疱疹的话除了去看医生治疗之外呢可能自己要戴口罩，那尽量不要去共用餐具啊毛巾啊，那自己的衣服啊可能就是要分开洗，那千万不要去泡温泉。那再来就是说什么谁比较容易会复发，如果小时候得过水痘的话，大概第一个就是如果很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像雪佛那个时候就是要考博士班嘛，然后又那个工作，
什么时候考博士班？不要乱讲话哦，不要乱讲话哦，这误导哦。
要写论文嘛，然后工作又很忙啊，这心理压力很大，就可能会那个诱发这个水痘的这个复发，或者是说有一个重大的外伤，比方说重大车祸或者是烧烫伤等等，或者是刚好那时候有得到一些感冒 ，COVID-19 有发烧，或者是一些重大的疾病，像是癌症啊。淋巴癌啊或者是器官移植，那造成免疫力低下，或者是有在服用一些免疫力抑制的药物，比方说那个化疗 那类固醇、啊、免疫抑制剂，那这些呢都有可能就是会让那个小时候得到水痘呢就是复发成为带状疱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特别小心。所以以上的这些人呢，如果刚好你又发生了就是像雪佛刚刚讲的，就是某个地方特别有像刺痛电到一样，那在过了几天之后就产生的小水泡红疹，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特别注意可能有得到带状疱疹，因为要早一点的就医去治疗。
诶，那我有个问题耶，就是医生跟我说那个抗病毒的药只要吃完一周就可以了，但是我一周后我还是会持续的会痛，而且它是不规律的，就是涂完就会刺痛一下刺痛。那国佑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吃完一周的抗病毒药之后，我的病毒还在我的体内吗？那个时间是会再传染吗？然后那后续的这个刺痛你们通常会怎么去协助病人？
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还是再重复一下水痘或是应该是说带状疱疹的这个疾病，它其实是因为我们原本可能小时候得过水痘，然后我们的病毒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躲了好一阵子，在我们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可能它就会复发。那它所谓的复发就是说它慢慢沿着我们的神经节又跑到我们的表皮去开始进行一些复制，那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它当然会破坏掉一些我们原本的皮肤的组织啦，或者是神经的感觉受器等等，然后造成一些疼痛，然后同时会看到皮肤的一些水泡跟疹子。所以这个皮肤的水泡里面其实就充满了许多的这个带状疱疹或者是说水痘的病毒，其实同一只啦。那所以刚刚维明提到这带状疱疹其实会传染，就是因为这个水泡里面的那个液体里面是充斥了非常多的病毒，所以假设你不幸去接触到这个疱疹里面的液体，然后你本身可能又没有这个打过水痘疫苗，或之前没有得过水痘的话，可能就会有机会被传染水痘。好，那这是第一个。那再来提到说，哎，那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个抗病毒的药物还是会有这个疼痛的情形？那就必须去提到我们的抗病毒药物其实它的原理都是在抑制病毒的复制，它其实不是要去杀死病毒，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建议是在发病的初期去使用，因为发病的初期病毒在大量复制的过程当中药物就会去抑制它的病毒的生成，然后会让病毒长得比较不好，甚至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病毒去造成我们身体组织的伤害。所以大部分的带状疱疹的这个抗病毒药，或是说我们说抑制病毒的这个特效药，它其实是在初期用才会有效。那你真的到后期用，它其实对于整个带状疱疹造成的一些疼痛的症状，其实它并没有一些改善的效果。所以针对这个抗病毒药，其实它不是用来止痛的。那止痛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建议用一些常规的止痛药物，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啦。如果说一般的普拿疼它的效果不好的话，那当然到后期因为它是造成神经的一些伤害，所以可能有些人他的带状疱疹造成的神经痛，我们所谓的这个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的这个事情，其实会有的人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当然大部分是在短期可能一两个礼拜就会改善，那有的人会拖到好几年，那这个也是会常常发生的。所以如果有遇到这些情况的话，当然还是会用一些比较比如说那个抑制神经痛的药物，那这个在使用上也必须要去小心，因为这些药物它可能本身是一些抗癫痫的药物，然后拿来去做这个水痘疱疹后的神经痛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那通常我们在使用上都会先去评估它的一些身体的症状。
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神经痛的部分啊，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就是得了皮蛇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两三年的时间了，一直在疼痛。那我听他讲说他已经试过好多种方法啊，不管是吃药啊，或者是什么神经阻断术这些的，其实对他来讲都没有用，因为他好像就是变成他每一天都会你只要碰到他就会开始一直在疼痛，也影响到他的整个生活品质。 那像这样子啊，我有听他讲说，就是好像就是比较不典型的这种皮蛇的症状啊，它其实会造成就是带状疱疹神经痛的这个比较风险会比较高。那有没有哪些我们一般的人呢、啊、就是在知道说刚开始会有哪些初期的症状，可以让我们可以提早治疗，就是比较不会去长期的遇到这样一个神经痛的一个状况啊。
嗯，当然其实最好的治疗其实应该是让它不要发生，不过很不幸的是水痘这件事情在我们小时候几乎都得过了。然后我们公费的水痘疫苗，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民国九十几年才开始去进行施打，所以可能我们在我们这个年纪，或是民国九十年应该是几岁啊？应该是现在大概大学生之，就比现在大学还要小一点才有机会去打到那个水痘的疫苗。那但是水痘疫苗打完不见得就一定不会得，它可能会随着年纪长大，疫苗效价会慢慢减弱，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发生过打过水痘疫苗再长出水痘的这些情形。那这个是在预防上可能会需要去注意的。那现在水痘疫苗已经纳入我们国家的常规的疫苗的施打的这个部分。那当然等一下可能我们或许会提到现在有针对成人的带状疱疹疫苗的，这个待会再去做讨论。那另外一个怎么去预防，就是说假设你有这种比较严重的疼痛，然后在医师诊断为这个带状疱疹之后，可能要去在早期可能要去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那当然抗病毒药物在使用上也有一些健保的规范，那这个也是要跟医师去做讨论。那如果能够在早期用这些抗病毒药物把这个水痘病毒它复制的情况把它压下来的话，可能在后续产生这个严重的神经痛的症状的机会就会比较低。那这个是在治疗上可能可以去注意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伤口的照顾也是非常要注意，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痒，可能会痛，然后去不小心把水痘弄破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口的发炎甚至化脓，造成一些蜂窝性组织炎等等，这个也是在治疗上要特别去小心的，那是就是尽量避免去造成伤口的一个感染。
嗯，那我对啊问一下那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最近那个电视广告很多嘛，所以你们有对于疫苗你们的建议是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旧的疫苗好像是一剂啊，新的疫苗是两剂，那它有什么样的差异啊？文明，
旧的疫苗呢叫做这个中文叫做福袋疹啊 Zostavax， 它是一个活性减毒的疫苗，那这个我们在台湾已经用很久了，都是用这个，然后就打一剂就好了。那但是就是这一两年就是有一个新的叫做基因合成的疫苗叫做新克疹，英文名字叫 Shingrix， 那是需要打两剂，那就是这个就是它疫苗的那个制作的方式跟它产生保护力不太一样，所以它是打两剂，它是属于基因合成的，所以它就不会像是活性减毒疫苗可能有一些人就不太适合打，但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打，但它的价格就会比较贵。那这刚刚讲那个传统的呢福袋疹的话，一剂大概是不看每个医院可能不太一样，大概都在四五千左右，但是新的疫苗大概是在八九千左右，而且要打两剂。那但是呢现在很多人都打新的疫苗，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研究过去的研究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福袋疹疫苗的话就可以降低带状疱疹的风险大概 50%， 那保护力的话大概可以持续5年，因为它是一个活性减毒的疫苗。那但是如果是接种两剂的这个新克疹就新的疫苗的话，它预防带状疱疹的效力可以高达 97%， 那甚至的话在70岁以上也有 91% 的保护的效果，而且在时间的话目前研究可以至少可以维持7到10年的一个保护的效果。所以大家一般民众都会问说啊，为什么这么贵啊，才要打两剂啊，那我们就会跟他说明，那就是其他保护力呢现在研究显示是比较强的，而且它维持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也蛮多的民众会选择那个新的疫苗都有啦，就是有些人会觉得 那太贵了，那我就打一剂就好。那有些人觉得他想要保护时间长一点，那保护力好一点，那他就会选择、比较新的疫苗，大概是这样。
那我有个问题，那他两剂之间的间隔时间呢？
两剂之间的间隔的时间大概是在2到6个月，就是如果打完第一剂之后2个月就可以打第二剂，那最晚不要超过6个月。那如果是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因为他担心那个打了就是担心可能会带状疱疹的机会比较高，那可以在第一剂接种之后在1到2个月来接种第二剂，这样。
OK 好、哦、
那像这些疫苗是还没罹患之前就要打，还是像雪佛这样子罹患之后再打也会有用吗？
会哦，就是说如果罹患了还没有罹患就打这样是最好的啊，因为就是可以做一个预防。那这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带状疱疹还是有一些机会，特别是年纪比较大免疫力比较差的人，那很容易会复发。所以即使是你有得过带状疱疹，只要你没有打过疫苗的话，现在都还是会就是建议你应该要施打，因为你既然已经得过的话表示你之后还是会有这个复发的机会。
好哦，所以得带状疱疹其实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然后你们有建议就是在后期就抗病毒结束用药之后有没有建议要补充什么样子的营养素啊，或者是等等的，国佑你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它造成的损害大概是以比如说神经的系统为主啦，所以通常我们除了止痛药物之外，我还会建议民众去服用一些维生素 B 群这一类的补充品来可能是改善症状或者是加速我们神经的修补。那其他的当然就是还是维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复原的比较快这样。
诶，什么是好的生活习惯啊？定义
早睡早起啊。
哎呦，早睡早起哦，还要运动
运动啊，吃健康啊，
不要吃大鱼大肉啊。
对啊，天天五蔬果。
五蔬果哦，好哦， Coco 天天五蔬果，早睡早起，还要运动，你有听到吗 ，Coco 姐？
我喜欢大鱼大肉的人生。
早睡早起。
我是猫科的动物。
欸，那为什么你没有得是我得啦，是怎样啊？老
天啊，因为我是仙女。
你仙女嘞，好哦。我觉得哦，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所以雪佛可以，雪佛过了半年之后就可以去找国佑打疫苗了。
哦，所以是得完之后要半年后才能打？
对，一般会建议大概半年到一年呢，可以去打。
哦，
那施打疫苗有没有哪些禁忌啊？
对啊。
禁忌啊，施打
比如说有些疫苗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不能打，或者是不能够其他的疫苗混打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哪些禁忌啊？
就是看你是打哪一种啊，如果是那个活性减毒的疫苗的话，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有罹患一些重大疾病啊，像癌症啊，或者正在接受一些化学治疗免疫治疗，这些病人就不能打传统的那个带状疱疹的疫苗。对，那至于新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禁忌耶，大概就是除非你会对它疫苗成分过敏，或者是孕妇，目前的话大概就这两类的人不太建议打，其他人应该都可以打。
哦，好哦。
另外还要提醒一个，就是说因为他的研究应该目前大部分都是针对50岁以上的成人，或者是18岁以上可能有一些免疫疾病相关的这些民众，所以他目前的适应症好像还是建议50岁以上的成人，或者是18岁以上罹患带状疱疹风险比较高的成人啦。那至于雪佛，因为他可能还没有50岁，但是他是18岁以上，因为写论文压力比较大，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下降，所以具有带状疱疹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
半年就50了啦，
一定半年后。
哎，乱讲，我没有，我没有。而且你们一直强调那个写论文，不要再强调这件事情。
待会老师又打电话过来。
对，等下老师又 call 我了。好、哦，哎，那我们今天节目应该差不多就到这儿喽。那我们请维明来帮我们做个 ending 吧。
好，今天呢就是谢谢雪佛，就是现身说法，为我们来那个亲身示范什么是带状疱疹。
啊，什么叫亲身示范？你觉得你这样子讲对吗？我也是千百万个不愿意。
是现身说法，
现身说法，感谢他牺牲。所以带状疱疹呢，就是俗称这个皮蛇，那就是感染这个水痘的带状疱疹的病毒。那小时候感染之后，它会隐藏在我们神经节里面。所以当年纪大、免疫力下降啊，正在接受一些特殊的治疗的时候，或者是压力大，天气寒冷，那这些有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个病毒复发。那复发的话，就是大家要注意有几个症状。第一个就是会有神经的刺痛，像是被电到一样。那接下来过几天之后，可能就会在这个神经的位置呢，就会出现了这个水泡跟红疹。那就算接受治疗之后，还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就会有这个疱疹后的神经痛，那这个可能是他带状疱疹的一个病程。所以如果有发现这些症状的话，就早一点的去接受这个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可以减少之后的这个疱疹后神经痛的会复发的一个机会。但是最重要的话还是就是打疫苗，是可以预防带状疱疹最好的方式。那目前的话呢，带状疱疹的疫苗呢就是有两种，包含了这个 Zostavax 跟这个 Shingrix。 那 Zostavax 打一剂，那 Shingrix 打两剂，那他们保护力呢是有一些差别，那保护的时间有一些差别，这个部分刚刚都有去说明了。所以呢，其实50岁以上，你只要没有接受过带状疱疹的疫苗，那应该都会建议要赶快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不然的话呢，你就打给雪佛，雪佛就会告诉你带状疱疹有多么的痛苦这样子。所以呢，只要50岁以上就赶快来打疫苗。那这个 Zostavax 就传统的疫苗的话，就是因为它是活性的疫苗，所以免疫力不佳，在做化疗或是使用免疫制剂，或者是一些血癌淋巴癌的病人就建议不要施打，那孕妇的话也不建议施打。那至于新的疫苗 Shingrix， 就是要打两剂的话，大概是第一剂之后的2到6个月可以打第二剂。那目前的话，除了孕妇或者是对疫苗过敏的人以外呢，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那我们现在在门诊也都打蛮多的民众，他们也没有反映到什么特别明显的一个副作用，所以相对是蛮安全的。那就是建议的话，其实得到带状疱疹最大就是你的生活的品质会下降很多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可能会致命的疾病，但是它就是会很痛。那甚至有些人过了好几年，那像我们门诊有一个伯伯已经90几岁了，他还在吃神经痛的药，因为他不吃就不行啊，他已经吃了超10几年，就是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啊。所以最好是不要得到带状疱疹，所以还是呼吁大家赶快打疫苗。那可以到这个罗东卫生所找我们的国佑主任，那他那边有非常多的疫苗。
是不是在卫生所没有自费的带状疱疹疫苗？
为什么没有自费带状疱疹疫苗？那就到台东
有只有公费的疫苗。对对，带状疱疹。
那就可以到台中
了，要把握机会，要把握机会。
好，就这样，以上。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谢谢我们家维明主任的 summary。不过最后呢的 ending 部分，我们要交给国佑跟各位观众们，我们说拜拜喽，国佑。
嗯，拜拜。
哎，太会聊好不好？
是的，其实呢，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还没有过元宵节啦，所以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晚年这样子。好啦，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然后维持好的生活习惯，然后不要像两位 Coco 姐跟雪佛一样，就是工作压力非常大，又非常的认真，又非常的投入，然后导致身体都会承受极大的压力，比较容易罹患带状疱疹，所以可能要早点去打疫苗这样。
好啦，谢谢各位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喽！不过要记得给我们按赞，按五星好评。有任何想要听的讲话的内容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